睡觉，他打了一个呵欠说，当然爱啊，啊我爱你爱到，哦对对对对，太太说，我就是要等你这句话，你是要讲跟我讲说爱我爱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是吗？先生说，不是啦，我是要说我爱你爱到口干舌燥。我相信全世界做太太的每天都很盼望先生跟你说我爱你。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耶稣也是问我们，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从这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从三方面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我们要爱主，但是爱主会有拦阻，我们首先要除去爱主的拦阻。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四节、第五节这边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跟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第四节、第五节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爱主会有拦阻，第一个拦阻就是不幸的恶心。当中有谁听过，甚至你会唱张三的歌，听过吗？张三的歌，大半传道人大概不会唱。歌词很棒，歌词说，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各位，圣经里面提到不幸的恶心，乃是提到当人看见神的作为，却不晓得神的心意，也不听从神的命令。所以第一节这里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跟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甚至要杀耶稣。大家都知道，祭司长跟文士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当他们亲眼目睹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也听见耶稣所传天国极棒极精彩的福音，他们不但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也不听从耶稣的命令，因为他们有一颗不幸的恶心。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们读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圣经，明明神用无数的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埃及，甚至40年的旷野生活，云柱火柱，旷野鸟不生蛋的地方，这200-300万人吃什么？200-300万人喝什么？200-300万人怎么样解决上厕所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如果教会200-300人，我们都觉得头很痛了。200-300万人，所以神用好多的奇事神迹围绕在以色列人里面。圣经说他们鞋子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破。你知道孩子会长大，可是那个鞋哪里去买鞋？上帝就让他们40年经历了神迹奇事，降下玛纳给他们吃，磐石出水给他们喝。而当10个探子带回负面的坏消息时，全会众竟然整体哭泣哀嚎，因为他们存不幸的恶心，向摩西发怨言。即便他们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也不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爱主更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第10章，你会发现一件稀奇的事。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但是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竟然告诉我们，上帝有不喜欢的人。喜欢跟爱是不一样，上帝叫我们爱仇敌，没有叫我们喜欢仇敌。我们可以不喜欢仇敌，但是我们可以爱仇敌。 或许我再多说明，大家就了解。父母亲生了几个孩子，不一定每个孩子你都喜欢，但是你每个孩子你都爱啊。所以这是雅各跟以扫产生的问题，因为妈妈喜欢老二，因为很安静，常常会做饭，常常陪伴妈妈。可是妈妈不喜欢那个老大，天天往外跑。可是爸爸就喜欢那个老大，因为打了猎会做美味给爸爸吃。所以孩子都爱，但是不是孩子每个都喜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不喜欢的，神不喜欢最少五种人：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我们都是神所爱，但我们不一定是神喜欢的。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不但我们得着神的爱，我们的所作所行，甚至我们所存的心灵的意念，期待我们都是讨神喜悦、讨神喜欢。不幸的恶心不但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爱主更多，也会像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的，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不幸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求主帮助我们，不但除去不幸的恶心，而且我们更爱耶稣。各位，你真相信，百分百相信，每一件临到你我的好事、坏事、万事，都是为我们效力的，都有神的美意。你真的这样相信吗？爱主的拦阻，第一个就是不幸的恶心，这是我们应当靠主除去；第二个是钱财的迷惑。有一篇小短文很有意思，说一个小镇里最有钱的富翁，有一天参加完主日崇拜之后，他有感而发的跟牧师说，牧师可以让我讲几句话吗？牧师说可以，当然。他说，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那个主日我参加主日崇拜，而那天牧师告诉我们会众他的传道志业，当时我觉得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因为这个牧师讲的见证好感动我，但是所以我就有个挣扎，我要为这个牧师奉献我人生第一笔薪水，还是我要保留那一笔薪水。最后我决定，我听见牧师讲的见证，他服侍神的见证，我很受感动，所以我愿意要把那第一笔薪水奉献给牧师，所以最后我就决定了。而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所做的这个重要的决定，我相信上帝是喜欢的，所以到现在上帝，难怪上帝那么大大的赐福给我，才有今天的家财万贯。哇，讲完大家会众给他热烈的鼓掌，鼓掌声才刚刚停下来，忽然有一个声音，小小的声音出来，一个姐妹说，你敢不敢再做一次？当那个女人将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头上的时候，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为什么要用浪费这个香膏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一个人工人一年的薪水，哇，这是很贵重的。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有几个人，圣经没写是谁，但是如果对照约翰福音12章第4节，我们看见有一个女人，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约翰福音12章第6节接着说，犹大是贼，是耶稣门徒里面管财务的，但他却常常偷窃其中的钱财。所以弟兄姐妹，表面上看起来犹大很像是很关心穷人，这个香膏太浪费了，倒下去没有了，应该可以卖来关心，来帮助穷人。似乎犹大关心穷人，但是实际上他是贪爱钱财，甚至财迷心窍，因为最后他也是同样为那30两的银子将老师耶稣出卖。为此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卫斯理约翰说，钱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钱绝对不要放在你的心上。难怪耶稣也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提醒我们，钱财的迷惑会像荆棘一样挤住神的道，让我们没有办法结出爱主的果子。就像这里的犹大，他用属灵的白手套，洗钱的高手，他说真拿达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但他人生的终局 就是败在他为了同样的三十两银子，不但是卖了耶稣，最后他也害了自己。在座亲爱的老师、同工、弟兄姐妹，钱财的迷惑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更深的爱耶稣。因为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耶稣不是很清楚的说吗？我们不能一面侍奉神，又侍奉钱财，就是马纳、马门。爱主的拦阻，第一个就是不幸的恶心，第二个是钱财的迷惑，第三个是邻里的迟钝。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应邀到一间精神病院去做考察、观摩，了解这些精神病人的生活状态。一天下来，哇，他看到形形色色，各种不同的病人，各种的疯疯癫癫，行事出人意外，不照章法，真的大开这位教授的眼界。当他准备离开精神病院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汽车四个轮子有一个轮子不见了。哇，很紧张，怎么做呢？他就找出备胎就要装上去。可是问题来了，他的轮胎被偷走，而上面的螺丝也都弄不见。有轮胎怎么装上去？当他在那里紧张的焦头烂额的时候，忽然间一个精神病人一面唱歌一面走到他的旁边，说：先生，你有什么事吗？然后听到教授讲完他的难处，他说：我有办法，看我的。他就从三个轮胎还在的轮胎里面各拔了一个螺丝下来，然后就装上那个备胎。教授惊讶之余大为好奇，说：哇，你怎么会想到那么这个方法？那个精神病人说：我虽然是疯子，但是我不是傻子。这里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那个女人为什么要把香膏浪费在耶稣的身上？而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犹大说：为什么不将那香膏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或者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说，当犹大首先质疑那个女人浪费钱财之后，另外几个门徒也因此跟随在后摇旗呐喊，因为他们邻里迟钝。因为耶稣说他是事先为我死预备，把香膏浇在我的头上。而弟兄姐妹，一个人会邻里迟钝，最少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因为没有存记神的话。耶稣三年半跟门徒在一起，不断的好几次提到他要被交在罪人手中，会被杀，会被卖，但是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些门徒根本不在意，也不将主的话存记在心，所以在受难节的前夕，他们还面红耳赤，在那里争论谁是老大。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犹大虽然跟随耶稣跟了三年半，但是他的价值观却仍然跟世界的价值观是一样的，跟随世俗的脚中行，凡事向钱看，爱钱过于爱主。一个邻里迟钝的基督徒很容易会受到别人，特别受到世俗的影响，邻里就会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迟钝，而邻里迟钝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爱主更多，爱主更深。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除去爱主的拦阻，我们才有办法爱主。第二个，我们除去爱主的拦阻还不够，我们要接着抓住爱主的机会。因为第三节跟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第八节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机会不是一直有。有人告诉我们，西方的谚语告诉我们，机会前面是有头发，后面是秃头。所以机会来，你要马上抓住，你以后不要，可以再放掉。但是当机会过去，你想抓的时候，它后面是秃头，你抓不住，亮晶晶的。所以机会不会一直在。1999年，我们有34个人，灵粮堂的北部、南部、中部，牧师、师母、传道，我们一起去以色列。 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这34个人这一辈子要聚在一起大概不太可能。果然从1999到现在，这34个人要聚在一起还没有。家人不会一直在的，朋友也不会一直在，因为时间空间会把我们隔开。把握机会，所以千万别说等我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再好好规律的大量的来读圣经，我再专心的花时间来祷告，现在我只能做作业，或者等我经济比较稳定我再好好的奉献，等我属灵的生命够成熟我就怎样我就怎样，甚至这个等我结了婚，等我的教会变成大教会我就可以怎样怎样。各位有没有听过萧文明、王洪祥跟常建国？没有听过。这三个人是两架战斗机在花莲的地方互相撞，以后又撞山身亡的三个飞行员，在花莲空军机场，其中一个才当爸爸，当四个月的爸爸，另外一个是单身29岁。等等等等，只是等到无尽的绝望。很多时候我们有新的东西我们舍不得用，我们说旧的还在啊，是你就等，那个漂亮的衣服要等到什么时间才穿，你就等，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不一定能等到那个时间。所以把握机会，爱耶稣。圣经告诉我们，第三节第八节最少告诉我们两个抓住爱主的机会。第一个是开放家庭。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其实西门并不知道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他只是存一个感恩的心，开放他的家接待耶稣，因为耶稣曾经医好他的大麻风，他知恩，他感恩，他也报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并不需要经历飞机的失事之后我们才捡回了生命，我们才看重家庭，或者是开放家庭。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做见证，哎呀发生车祸然后哇很平安，所以感谢主，做感恩的奉献。哎呀生了一场病，然后我们哎呀上帝医治我，让我很快的痊愈，感谢主，我要感恩，我要奉献。难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恩吗？难道我们事业顺利的时候，我们服侍主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感恩呢？一定要等到发生车祸之后才能感恩吗？一定要破产之后上帝祝福然后才感恩吗？难怪一个英国的英文的谚语说 Men get and forget but God gives and forgives。 人常常得到了就忘记，但是神不但给，慷慨的给，大方的给，而且宽恕。我很喜欢这句英文，当主耶稣差遣12个门徒跟70个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这样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义人的缘故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的赏赐。马太福音25章40节，耶稣也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开放家庭，接待人就是接待主。大家都很熟悉的马鞍峰教会，他们曾经做过调查，凡是愿意开放家庭的人会得到最少两种的恩典跟祝福，就是第一个，个人灵命会健康成长，第二个，全家爱主侍奉主。所以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我们看见玛利亚跟姐姐马大还有弟弟拉撒路，他们也是开放家庭。所以圣经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去耶路撒冷都没有住在耶路撒冷，他都住在伯大尼、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因为他们的家开放。所以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也常常鼓励我服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热切，我们对神要热情。你喜欢去一个欢迎你的地方，还是去一个冷冰冰不欢迎你的地方？当然是欢迎你的地方。上帝也是，上帝也是，上帝喜欢百姓们很喜欢他的同在，他当然就同在，而我们如果拒绝他，当然他就不会在我们中间。第二个，给出最好。我们怎么样爱耶稣，给出最好？ 阿根廷高尔夫的名将叫做罗伯特·温森，刚刚赢得一场高尔夫球大赛，非常开心，快乐地走到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拿了一张很棒的支票，第一名，哇！这时他走在停车场，看见一个少妇忧忧愁愁地拦住他，神情悲戚地告诉这位罗伯特先生说：“先生，我是一个贫苦的单亲妈妈，我的孩子不幸得了重病，恐怕不久就会死去。可是我没有钱送我的孩子去就医。”罗伯特一听，心里觉得也很难过，很同情他，一面安慰他，一面从皮夹里面拿出刚刚得到的支票，为数不小的支票，签了名就递给少妇，跟他说：“你赶快带孩子去看医生吧，我祝福他早日康复。”一个礼拜过后，当罗伯特先生进到高尔夫球场俱乐部的时候，他很认识很熟悉的警长走到前面问他说：“温森先生，你是不是给一个女人一张支票，而且他跟你说他的孩子重病必须上医院？”罗伯特说：“是啊是啊，告诉我那个孩子现在还好吗？”警长说：“很抱歉，那个女人是一个骗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病重需要就医的孩子，她根本都还没有结婚呢。”罗伯特说：“啊，你是说没有一个孩子病得快要死？”“没有。”警长说：“当然没有啊，你被骗了。”罗伯特说：“谢天谢地，感谢上帝，孩子没有病就好，这真是这个礼拜最棒的消息。”我们的心定睛在哪里？我们给出什么？当犹大跟一些门徒责备那女人浪费香膏的时候，第八节说，耶稣却说那女人所做的是尽她所能。什么叫做尽她所能？就是给出最好， Do your best。 每个人的最好不一定是一样。旧约的族长亚伯拉罕，他的最好是他的独生的儿子，所以上帝要他献出独生的儿子。如果亚伯拉罕说：“上帝啊，我反正老都老了，我就把自己献给你算了。”上帝不要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知道亚伯拉罕最看重、最心爱的就是以撒。而这里的那女人，她的最好就是至贵的真拿达香膏。这种香膏是从印度进口的高级香料，放在贵重的玉瓶里面，是当时的女子为着结婚预备的。它的价值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牧会这30多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他的家里冰箱坏掉，所以买新的冰箱，因为那个旧冰箱好大声又很耗电，所以买新的。所以旧的怎么办呢？卖给这个旧的这些收破铜烂铁的也没几个钱，所以干脆他就奉献给教会。我说你都不要的，请不要拿来教会，上帝要最好的。所以每一年我们换钱的时候，我们家都会把钱换成新钞，不是只有过年给谁给晚辈红包、给长辈红包用新钞，我们主日奉献都是用新钞奉献。我在花莲当牧师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是讲员，他竟然有一次看我们点奉献，他说：“哎，那是什么？”我说：“这是钱啊。”他说：“钱怎么这样皱皱的，然后看起来都不像是钱了。”他说在韩国哦，这种给乞丐都不要。可是我们常常把我们不要的给上帝。如果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口才很好当律师，老二很聪明当医生，老三普普通通收收去读神学院，是这样吗？如果二流的人才、二流的机器、二流的这些厂房，你盼望出来的是一流的，可能吗？不可能。给上帝要给最好的，因为上帝也把他最好的独生的儿子，上帝不是有10个8个儿子给一个没关系，不，上帝只有一个儿子， Only begotten son， 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给上帝最好的，因为神配得你我给他最好的，因为他也将最好的赏赐给我们，所有的万事万物连同儿子都给了我们。除去爱主的拦阻，抓住爱主的机会，最后我们看见留下爱主的典范。那女人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第9节说，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几次我来这边讲到，以后不知道，我说以后不一定跟学校有关系，也不一定跟谁有关系，但是我只知道，既然耶稣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一定要讲这女人的事，所以我赶快先讲。这是耶稣的吩咐跟命令，让我们从这女人学习爱主。而我们看见爱主的典范，这个女人留给我们什么典范呢？第一个，生命的香气。当林肯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一位叫史坦顿的担任陆军的部长，有一天史坦顿气呼呼地走进总统办公室，向林肯报告某一位将军语带侮辱地批评他处事不公，他实在是很生气。林肯说：“哦，真的，你很生气，好啊，你写封信给他。”所以就把你的想法写下来。斯坦顿一听总统支持他，就写好那个信，然后就拿给总统看。总统说：“哎呀，太好了，就这样，真的是那个人真的是欠骂，哇，你教训得很好。”斯坦顿听完啊，心里很舒畅啊，一边把信折好，装入信封，贴上邮票。林肯说：“你做什么？”他说：“我要派人把这个信要拿去寄啊。”林肯说：“别闹了，把它就扔进垃圾这个壁炉里面烧掉。”斯坦顿一脸困惑的说：“总统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是叫我写下来，然后不是要寄给他吗？”林肯先生说：“不是，这都是我一向做的，信写好了，你的气也消了，把信烧掉，另外再写一封吧。”感谢主，那个女人留下爱主的典范，生命同时散发新香气，爱主的美好典范。弟兄姐妹，生命要有香气，必须要打碎玉瓶，玉瓶必须打破，香气才会四溢。我们的玉瓶里面要有内容。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在神学里面受装备，我们服侍神，我们没有内容，你打破十个瓶子，打破一百个瓶子，对耶稣一点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玉瓶里面要有香膏，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让我们越来越追求，不止在神学院受装备的时候，更是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要继续的追求。就像我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姐妹，过去你没有信耶稣，你叫慕道友，现在你信耶稣的，你就开始不慕道了吗？我们要更深的像鹿切慕溪水一样渴慕神的话。我们教会有好几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我挑战鼓励他们，因为穆约翰牧师的聚会里面，他鼓励人一天读十章。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现在真的这样做，一天读十章圣经，一年可以读三次。而如果信徒读那么多，各位预备当传道人的你我，我们不也最少要这样？其实最少要再多个两章，让我们的生命越发的追求，打破玉瓶里面的香膏流出来，是非常美的事。那个女人，你看见整个的过程，那个女人二话不说，她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当犹大跟其他的门徒在那里批评她的时候，她没有为自己辩解，耶稣为她辩解。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把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主必成全。第二个，另外，就有一首诗歌，可能也是老歌哈、哦，我喜欢老歌《恋我玉京》里面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压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主所拿去的，他用他自己来代替。但愿我们的生命是不断有香气流出来，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兴起，然后我们的花园才能发出香气。不能只有吹南风，一直吹南风，你的顺境，你的人生都很顺境，也会让你遭受一些的亏损， 我们也需要北风，鱼一直顺流而下，那是死鱼，只有活鱼能逆流而上。我们的人生需要南风，我们的人生也需要北风，所以有的时候上帝用南风吹吹你我，再过来他也会北风兴起，但是会吹出园中的香气。而爱主的典范不但有生命的香气，最后世代会蒙福。各位，那女人打破玉瓶不但是爱主的美好典范，更是世世代代的祝福。因为第九节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里我们看见五种祝福。第一个祝福，第一个蒙福的是耶稣，因为耶稣在离世之前，他接受了人为他安葬，把香膏膏在他身上，耶稣蒙福。第二个蒙福的是家庭，当玉瓶打破的时候，香气遍满西门的家。第三个蒙福的是地区，因为伯大尼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小镇，但因为那女人打破玉瓶而因此闻名于世。第四个蒙福的是教会，当初代教会传扬福音的时候，信徒常常会提到那个女人的爱主，因此会激励许许多多的人因此献上最好的给上帝，所以教会也会蒙受极大的祝福。第五个蒙福的是世界，因为那女人爱主的美好典范，使许多基督徒深受激励，也因此愿意到世界各地传主的福音，用爱来祝福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最后让我用台北灵粮堂谢宏忠这个台北灵粮神学院谢宏忠院长的见证结束我们早上的信息。当我跟我的太太我们还在台北灵粮堂服事的时候，1985到1990，我们五年在台北灵粮堂，谢院长那个时候在台大医院担任病理科的医师，同时又在台大医学院担讲师，在教会他是执事。非常特别的，他是台大的医生，他比别的医生早上班晚下班，虽然他是病理科没有看病人，可是他常常去探访病人。当他带领病人信耶稣，带一个信耶稣我就去给一个施洗，带一个信耶稣我就去给一个施洗。所以我们两个，他说他像路加，我像保罗。包括他的同学台大医院的外科医生，年轻医生也是要过世，他带他信耶稣我就去给他施洗。包括谢院长自己的爸爸是拜日莲正宗的，临终前过去都不愿意接受耶稣，后来教会迫切祷告，他在昏迷的里面醒过来，谢院长把握机会问他，爸爸你要不要信耶稣，耶稣是真神，能够带领你走人生的路。哇，跟他讲，他爸爸点头。所以我们同工在开会，跟周牧师我们很多同工在开会，接到电话我就马上过去，周师母陪我一起过去，就为他父亲施洗。所以那五年我们有非常美好的配搭。我记得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他的独子，他有一个女儿叫小恩，老二叫做以心，倚靠神的心，被诊断罹患脑瘤。他们夫妻就因此上祷告山去祷告，祷告了一个礼拜，最后确定不开刀，因为文献上得脑瘤的没有人得医治，所以他们就想我全心依靠神。所以真的上帝很像就听了祷告，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美好。但是后来又在复发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他说，上帝，如果你医治我的儿子，我就放下医生的工作，全时间服侍你。一个多月的时间，哇，他的儿子那个脑瘤越来越大，他的眼珠像蛋撞球，那个撞球的那么大，2岁的小孩那个眼睛肿这样。我们分批去为他24小时守望祷告，加上朱慈珍牧师、顾其云牧师，有一些牧师他们也轮流，我们大家一起为谢院长的儿子祷告。但是最后我们在不舍中，上帝还是将谢以心带回天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问谢院长，主将你的儿子带回天家，那你要怎么做，你做什么决定？结果谢院长流着泪却很坚定地跟我们同工说，我跟主祷告说，如果主医治我的儿子，我就放下医生的工作，全时间服侍主。现在主将我的儿子接回天家，我 还是决定放下医生的工作，全时间服侍主。当他放下台大医生以及医学院讲师的职务，准备到美国去西南浸信会西南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很多医生朋友，甚至他的老师、他的学生、他的同事都劝他：你花了七年读医科，又花了八年读博士，他的博士是病理博士，台湾的病理博士很难拿，他是第二个台湾拿到病理博士的，现在好像有十几个。我的女婿也是病理科的医生，但是他不是博士。而他们说你花了七年读医科，八年拿博士，人人称羡，台大的主治医师，又是台大医学院的讲师，你这样放下太可惜了吧？你可以一面当医生，一面在医院传福音啊，不需要将这人人称羡的职务通通都辞掉。但是当谢院长说他读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六节，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的做的是一件美事，他的心大得释放。他说从那时候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各位亲爱的同学，在座我们亲爱的老师同工们，你呢？你我的人生是否有无数的懊恼或者不甘心？约翰福音21章，复活的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甚至说，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但愿在未来的年日，我们虽然是一个传道人，我们虽然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爱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比弟兄姐妹更爱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声一起开口祷告，为我们自己在未来的年日，我们如何更深的爱主。神如果要你把什么奉献，神如果要你对付哪一件事，好不好？我们跟神回应说：主，我愿意。耶稣，你为我舍命，天父上帝，你只有一个儿子为我舍了生命，我还有什么不能给主呢？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然后我们请院长带我们结束祷告。我们同声一起开口祷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